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色新闻。最近在澳洲不太平静哦，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这个国际新闻，就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个随机捅人哦，好像是死亡有六个人，而且当中还有一些故事，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是那种新手妈妈，然后她小孩也被刺，小孩获救，但是妈妈好像就不行了这样子哦。但是你知道，因为我晚上睡前我会看一些社群媒体，然后有的那个国际的新闻里面就会有一些即时的画面出来哦。我那时候有一天睡觉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画面，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他就是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牧师，后来证明他就是牧师哦，因为他有戴一个那种白色的头巾。好，他就正在讲话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走向他，所以那个画面拍到就是那个歹徒的背影哦。然后接下来那个动作就是他拿一个东西，就是手就高举起来，然后就要刺下去的时候就是 pause 住，就是因为在社群媒体上应该是不能传播这么暴力性的一个画面这样子。那后来我隔天才看到新闻，就是东方媒体才有报道，就讲说这个雪梨哦，就是澳洲的雪梨有一个教堂就发生这个持刀杀人案哦，至少四个人受伤，包括了教堂的牧师。那这个嫌犯呢才15岁哦，那也是雪梨三天来发生的第二起持刀伤人案。因为呢在前几天就是刚刚讲，就是在这个雪梨的一个 Westfield 这个商场哦，持刀刺死六个人哦。那这个持刀伤人的他叫做 Wakely 哦，这个人哦，然后他在另外在这个教堂哦，这个是 Christ the Good Shepherd Church 这样子哈。然后那时候呢，牧师就是在主持这个礼拜活动嘛，而且全程是直播的，所以才会有这个画面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就有一个黑衣的男子就突然上前，就看不到他拿什么东西，但是他就是攻击他，就是应该手里有拿什么东西，就高举，然后就突然就对着他这样子。就画面就停格在那里哦。那他的动机不明，然后四名受伤的人在接受治疗，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这样哦。那事发之后，很多愤怒的民众就聚集在教堂之外，要警方把这个嫌犯给交出来哦，而且还向警方丢石头。那警方又被迫用这个胡椒喷雾去驱散这个民众，而且出动大概超过100名警察到现场去维持秩序哦。那事实上澳洲是全球枪支跟刀具管制最严格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袭击事件在当地是十分罕见的，而且接连发生两起哦。而且你知道现在都有画面，不管是监视器或人家手机拍到哦，像那个商场持刀行凶的呢，其实我有看到部分的画面，然后他在这个Westfield Bondi Junction 哦，其实你知道 Bondi Beach 是非常有名很 chill 的一个海滩哦。那雪梨可能很多台湾的听众朋友你也都去那里玩过哦。然后呢他那 Westfield 更是全球这种连锁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百货公司 shopping mall， 在那个西边也真的美国西边的也很多啦，我们常常就是没事干就只好去那边，因为那边又好停车嘛，然后里面又有很多就是不管是逛的吃的用的什么的哦。那这个持刀行凶的男子呢已经被证实是40岁的叫 Joel 的人哦，乔尔这样子哦。警长呢他就说这个乔尔他的作案目标明显集中在女性身上，然后警方也开始调查。那他砍伤其实蛮多人的，那真正重伤死的有6个哦，真的是很夸张，有12个人受伤哦，死者当中5名是女性，伤者也是以女性居多。那他其实10几岁就患有精神。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性伤者也是以女性居多，那他其实10几岁就患有精神疾病。我有看到新闻画面访问他爸爸，他爸爸就是那个白胡子老爷爷那种感觉，然后就告诉媒体说，他说对你们而言他是个怪物，他说那对我而言他是个病得很重的孩子哦。OK， 那他们就在猜测说，其实他袭击女性主要原因可能是想要一个女友，却又没有社交能力，因此感到沮丧，失去了理智。那澳洲全国各地也是就降半旗致哀哦。然后呢，这个雪梨有很多民众也到事发的商场去留下鲜花去这个悼念哦。其实我觉得这两起事件。看到部分画面你会非常害怕，是因为那个商场，我刚刚讲那个男的，他就是怎么说，他就是往前走，然后是在他在走到某一个要转角的地方的时候，他前面其实有个男的，他就避开他了，你知道吗？因为他看到那个男的比他高大，然后那个男的还稍微这样闪了一下，可是发现这个歹徒并没有要朝他而去，所以他就闪成功了。就我觉得歹徒还是在，你要说他是精神有问题，你要说他失去理智，他还是会判断的。他那个瞬间转弯，然后就去找其他更弱小的人。那后来我看到另外一个是在那种，你知道大型的手扶梯，不是像楼梯这样一个一个，就是那种很像大卖场那种缓坡，有没有 Costco 啊，或是那个家乐福都有那种。然后呢，就是在入口那边就有一个应该就是路人，他就拿着一个。我不确定什么东西，大概是比如说随便讲一个垃圾桶或一个烟灰缸嘛，就是比较长型的，就要跟这个歹徒对峙这样。那最后这个他被射杀死的是一个女警，然后当然这个当地的这个就大幅报道哦，这个媒体就说这个女警呢什么很英勇，你是英雄，你救了我们叭叭叭。然后当然这女警就说没有，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哦。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个疑问是，就是说像这种大型商场不是都有警卫吗？当然因为澳洲的管制我不太清楚，就是他们有没有配枪哦。那这个立刻让我联想到，就是我前两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吧，刚好飞去德州，然后去找朋友。那结果呢就看到就是商场里面他甚至在那个门口就贴了一个贴纸，说比如说禁止带狗，旁边就写禁止带枪这样子。那然后再来还有就是你知道德州很多地方都买到枪嘛，对吗？那你可能就会害怕说，如果出现这种变态杀手怎么办？哈，就是一个精神病，他就是拿刀或拿枪来扫射。其实美国不乏这样的例子、哦。那你知道德州怎么弄吗？像那时候我们去一个室内的溜冰哦，那我的女儿就跟爸爸就下去溜，那我就在旁边坐着这样子。你知道在，比如说你旁边有那个用餐区喝咖啡的地方，跟进入那个滑冰场不是有个门吗？在那个门口就站着一个应该超过190公分很壮的警察，那一定是自己私人请的保安，然后就配着一个很明显的枪就放在前面让你看到。那所以我看到他，我当然是有点吓到，我心想哎呦，就站在入口这边吗？但是下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安心，就觉得说哦 OK， 至少是有人保护的。而且我住在德州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其实他们的每一个区，或甚至是比如说私人的企业或者是一些商场什么的，你还是可以花钱买警察，就是所谓的买警察就是买保安来强化你这个地方的治安哦。哇，我真的看到那个画面蛮难过的哈、哦。然后另外又看到像是这个泰国之前的这个泼水节，可能听众朋友有人也去玩过，反正就是你走在路上，就是你要小心啊，你也不用化妆，也不用什么戴假发，有一些网红就戴了睫毛跟假发，然后就出去没十分钟就全部都垮下来了，这样睫毛也掉了什么的，然后有人是整车的水就是有水桶直接泼到你头上。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当然他有没有小意外我不确定，可能小意外就不会被报道。然后我就看到说云南也有泼水节，哇，那个规模也是非常大，你要想那个多少人挤在那里玩哦。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女生她的两眼的视力本来都是 1.0 哦，结果就去云南这个泼水节，那有人就用水枪用力射她的眼睛，结果呢她就慌乱之中，人又多嘛，那个人射完就是直接坠入人群中，就是融入人群中，你就找不到他，你眼睛又被射到，对不对？他就很痛，他就去看医生。你知道被弄到，标题当然写的比较严重，就是说几乎失明哦。你知道这女生本来两个眼睛的视力都是 1.0， 好，非常好的视力，她的眼睛其中一只被水枪这样用力的射哦，剩下 0.2 哎。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吗？而且还有那种光敏感啊，就是不能看强光啦，然后你视力突然就变从 1.0 变 0.2。 然后我就想要说，你知道刚好我记得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去看枫叶或是想要看樱花，到京都或东京那个人都多到我就是觉得 有点不高兴了，就是你知道那个清水寺往上，然后往上的那个上坡，那我还特地找了一个就是已经要夕阳西下，我想说可能很多人都看完要下来，结果我们上去的时候还是很多人，那个走路的速度大概就是啊，就是你可以一二大概这个速度小步小步小步。就后来今年我看到那个樱花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 YouTuber 他就去了，他就是在我同样的清水寺往上坡的地方哦，没有动过，就是游人如织，但是那我看到那个画面，他拍的画面是游人如动吗？如果动吗？就是他拍的那整个上坡的人哦，因为拍得到斜坡往上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是铺满满的，我们就把它当成那个芝麻好了，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密集的铺好。然后这个 YouTuber 居然说他在原地20分钟没有动过了，你不觉得很恐怖吗？然后清水寺又是到了那个上面那个台，我没有去，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舒服，我觉得太密集了，然后找不到空间，这样也没有空间拍照啦。然后像那个平台大家要拍枫红什么的，你就要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就对了。那然后呢，事实上我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一句话是那个 YouTuber 讲了一句说，这让我想到了梨泰院，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也会比梨泰院更恐怖，是因为他两旁只有店家，就是我的意思说它是一条路，梨泰院还有小巷子可以进去的一些店家这样子。你知道他会想到梨泰院这三个字，我已经觉得非常恐怖了。那很多人也是在讲说，诶，那个是不是现在去日本玩啊，就是很没有品质，因为到处都是人，然后大家去看的什么不管你是看枫叶也好，或者是要看樱花也好，你就是看不到，好，就是因为真的是太多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台湾人蛮多的，韩国人有一些啊，然后再来呢，这个真的是多到就是我有讲过说那个吃一个就是普通的拉面，其实买一些他除了料理包也是吃得到的。你知道每一个排队排到，就是从他比如说他的像在元素那边有一间他的拉面店是在2楼，你就看那个旋转楼梯下来一直到马路边都有人，就排了那么长。然后回到走到涩谷呢，那时候我女儿又说要吃，然后一看到有一个人工作人员在那边就写50分，就是你现在进去要等50分才能吃到一碗拉面。所以有人就建议，像本台的这个艾丽姐，她就非常聪明，就是说你看樱花可以去东北哦，完全就是不挤，而且那个樱花的那个树又大棵，然后数量又多。然后我们的艾丽姐去呢，她就觉得非常的好，只是说那个回来真的机场都没什么人哦，因为很少人会想到去那边呢。就如果你是单纯要看樱花，我觉得是不错。那当然你要逛一些药妆店什么也是有，因为艾丽姐帮我带了面膜回来，就是我的面膜超重了3公斤。他想说，陶晶你的脸是有多大，为什么买这么多？嘿，不好意思，因为那个面膜哈，它有各种颜色，然后艾丽姐又帮我带回来这样子。那所以这种旅游品质，很多人就会想说是不是就是不够好。那没办法，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去选择比如说东京啊、京都啦、大阪啦、福冈啦。福冈稍微好一点，福冈的马路比较大条，而且它我觉得就是逛起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就至少不像比如说新宿啊、涩谷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个性，就是年轻人啦，我相信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活力，就是他要去 K 修，你明白吗？就是像我们上年纪的人，真的我如果不是陪女儿的话，我可能就会，我有我自己的策略啦，比如说我就傍晚5点左右我就先去吃饭，那如果在 weekday 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得到，那我就一个人吃就赶快回饭店，然后到晚上因为我已经走一天了，我就在饭店里面休息，然后买那个精油按摩枪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这样躺床上啊，这样泡个澡啊，休息啊，这样。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女儿也是跟我走一天了，因为他们毕竟年轻，然后她晚上说，妈，我们要去东京铁塔。那你知道东京其实到晚上还是会稍微微寒微凉这样，然后我就说会冷呢，他们都不会啊，不会啊。然后我想说东京铁塔就一个小塔，我其实没有很想看，我本来想要去那个什么麻布什么台的，好， 就他们都说不要去呢，他们就要去塔下面。然后我说啊，你去吧，你去吧。所以我就痛定思痛，就是跟我女儿说，你们自己去，妈不跟。那我自己就比如说跑到超市啊，也去买一个就是 onigiri 啊，然后买一点水果啊，草莓啊，然后就自己就回到饭店，就好好躺着休息。我觉得就是说，你出去玩还是要量力而为哦，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这样子不是撩急吗？我都花钱出来了，你怎么可以躺饭店休息哦？哎，我告诉你，我女儿他们18天玩到后来哦，其实我走的那一天已经是剩他们只剩4-5天，他们也顶不住了。我就跟他说，他说他觉得他乖不行，然后快感冒，然后同学也都很累。我说你们就是不能存的那个心，因为你们18天真的太久了，每天都这样起早赶晚的，然后又要赶车，然后又去乐园挤。你知道那时候的迪士尼跟那个 Universal 非常恐怖吗？我觉得就说年轻人虽然是很有力，但是其实你们的力也是有用完的时候。所以妈妈就建议，就鸡婆就说，我认为你们明天睡到饱休息一天。就后来他们睡到饱休息一天，他们就哦状态又回来了，所以隔天他们又可以去挤下一个乐园了。所以我就说，其实因为他们住得很偏僻，但是很大嘛，就是靠近那个哈内达那边。那我就说你们也可以享受一下你们住的这边啊，不一定要去起早赶晚。所以我觉得旅行的那个状态哦，还是要调一下哈。最近妈妈们在聊天就发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食安问题好像最近比较严重一点呢？是以前没注意过吗？还是自从这个宝林哦有人走之后，还有人换肝哦，就大家就吓到说，到底这个食安问题哦，这个为什么最近会连环爆哦？那疾管署统计呢，这个全台湾大概4周。就有203起这个腹泻群聚通报的案件哦，然后呢，有一周是14万人腹泻就医耶。那这个检查出来的病源呢，就是以诺罗病毒为主，那发生的场所就是以餐饮旅宿业最多哦，这样。那事实上呢，这个腹泻门诊哦，去急诊的这种哦，就大概有139848人次，就14万了哦。然后是攀升的，因为上一周是12万多，然后再下一周就变13万多。那疾管署进一步的说，病原体检出阳性案件就56起，那又以诺罗病毒为主啊，总共是45件，占80%。当然腹泻会有很多原因啦，有些人是比较就是肠燥症等等哦。但如果肠燥症是你的日常，你可能可以判断嘛。那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去聚餐或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爱吃麻辣锅，有时候换了一家它就比较油啊，比较辣，那可能你回来就会腹泻。但你依你吃麻辣锅的历史，你大概就知道说 OK， 那是因为麻辣锅。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这样子，事实上诺罗病毒是透过粪口途径传染的哦。那途径包含这个没有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你密切接触或食用到患者的呕吐物，或者是排泄物污染的食品哈。那我觉得吧，如果自己料理，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你自己会洗嘛，然后会比较注意健康跟卫生嘛。那所以自己煮的时候呢，大概都会注意这个安全的食材来源，那食品的调理也比较，这个过程也会比较符合卫生条件。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还好控制哦。你知道，我确实有一些那种朋友比较天秤一点，他有时候真的会就说觉得那个牛奶好像没有过期很久嘛，就还是会给小孩喝这样子。但我觉得自己有时候为了家人健康，这种事是会比较少。但你出去吃饭，有时候你真的很难说。因为一般现在都有开放式厨房可以看，但是有些还是你看不到。但如果有时候他的洗手间是在比较往厨房的方向，或许你可以瞄到一眼哦。因为我觉得厨房的保持整洁是餐饮业应该要做到的这个基本的水准哦。那我觉得如果你瞄一瞄觉得不太对劲，或者是说这个，因为有时候最怎么说，也不能说倒霉，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全班出去玩，全公司出去玩，这个都是定好的行程，然后你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其实大家在旅行的时候都只会注意说，哎，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shopping， 接下来去哪里上厕所，这样没有人会去注意说我们订到这个餐厅的后面有看到它厨房吗，它是干净的吗，好。 那当然我觉得餐饮业者为了自己的招牌应该也是会更加小心啦，就是食材呢保鲜很重要，然后你处理的过程也很重要。虽然就是你会看到有时候有些餐厅很多东西它可能没位置放了，它放地上或什么，但是当然我觉得完全的煮熟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哦。那因为看到这么多这个食安的问题哦，我觉得也是呼吁大家要小心哦。那如果说你有出现就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绞痛、发烧哦，大概就是充分休息，而且你知道吐跟拉就是我们身体在排毒，它把它这个脏东西排出去了哈，引发了一些不适的这种状况。然后你要充分休息，而且可能要补充水分、电解质还有营养哦。那要等到这个腹泻症状解除至少48小时后，这个是机关署的一个呼吁哦，你再恢复上学或工作。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就是这些呕吐物啦，或是粪便，或是分泌物、口水等等的，它就有可能会散播。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污染的衣物床单就要赶快换，那你的马桶啊这些门把这些器物的表面如果被污染的话，你就要用漂白水加那个清水去擦拭，就去消毒就对了哦。那然后呢这个你在处理这些呕吐物或排泄物之前哦，就要戴上你的手套跟口罩。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啦，尤其这个季节的变化，而且将来又越来越热哦，这个很多的细菌可能就会越来越活跃，请大家注意你的健康好吗？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咯，拜拜。就爱点你 UFO